复活节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0-36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第163页。使徒行传二章30-36节，在教会圣经的163页。找到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最后一节也就是36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章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他已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啊，我们普天下的基督徒就在这一天庆祝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3天从死里复活。那借着庆祝复活节，基督徒是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年当中有3个重要的节日啊，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受难节，还有一个是复活节。这3个节日当中，前2个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受难节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因为只要一个人嘛，就是有生也有死，所以很容易理解，耶稣他降生了，耶稣他也死了。那别的宗教也可以照样的有他们的圣诞节跟受难节，可以庆祝他们教主的出生，也可以纪念他们教主的死亡，但是基督教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就是复活节。复活节这一天，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是完全违反常理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话，你没有办法接受说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普天下有数不清的基督徒却在复活节这一天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这表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复活节非常的违反常理。我们听过有人出生有人死，但是没有听过有人复活，更何况是说他活了之后就一直活到现在，活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人的天性啊，人自然的天性会排斥一些违反常理的东西，就算有时候勉强接受了啊，有人勉强你接受，你表面上是接受，但是心里面会排斥，表面上好像是顺服了，但心里面会抵挡它。而且有时候你会看到说有少数的人他们接受一些东西，但是很少看到说几乎世界上啊大部分的人会接受它。有时候是短时间之内，但是没有看过说2000年来不断的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所庆祝的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表示基督徒他所相信的是真神，不是只是相信一些哲理或一些道理，但是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所读的那一篇的那一段的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是在历史上非常有价值的一篇讲道，这是一篇历史性的信息。耶稣他复活之后，是他差不多五十天左右，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使徒彼得以基督复活为主题讲了一篇道，结果有三千人因此而悔改信主。那这个历史性的事件被称为教会的诞生，因为从那个之后人间开始有了第一个教会。那彼得的讲道就是记载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到三十六节。我把它截录一下，我不会把它全部都读出来，但大致上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从十四节开始，彼得他就解释说，刚才他们所看到那个现象不是因为有人喝醉酒了，而是说圣灵充满他们是神的作为，因为在那不久之前有很多原来不会讲外国话的人突然说起外国话来，然后向他们用那一群人当中所懂得的不同的外国的语言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那接着彼得所讲的整篇道的内容就是讲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把它截录的中间几节来跟弟兄姐妹读一下。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彼得他这样子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个神将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那个解释他原来原文是那个松绑的意思，那个 luo 这个字就是松绑，一个人被绑起来解开来了，把它释放了，所以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成是解释啊，就把这个死亡的这个捆绑解掉了，他复活了。在三十到三十二节啊，保罗使徒彼得啊，彼得继续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最后在三十六节啊，彼得是这样子结束他整篇的讲道，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因为当时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啊，都是对犹太人在说耶稣已经复活这件事，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主就是掌权者哈，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哈。彼得结束的时候，他做了这么结论，说在神的旨意当中，耶稣基督对信他的人来说，应当具有双重的身份。第一，耶稣他是主，他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人生的掌权者。第二，耶稣是基督，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他使我们不至于沉沦，反得永生。那弟兄姐妹，其实只讲一篇道，不能够使人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可是那一篇道之后有三千人悔改信主。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悔改信主，接受耶稣为救主？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有实在的证据啊。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耶稣复活有三个强有力的证据啊，一个是主观的，两个是客观的。主观的就是我自己人生的经历，我相信耶稣这差不多三十年来，主耶稣对我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也教导我的孩子相信耶稣，我在教会里面传讲耶稣，那这位我所信的神他是完全真实的一位神，不光只是口头上讲，他在生活的各方面显示出他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教会里，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是我家里面，耶稣是一位活生生的主，他是真的神。有两个客观的证据 第一个客观的证据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基督徒了，我们这个基督信仰这整个的历史跟现在这个情况啊。那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所信的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从历史上来看，基督徒开始是被政府逼迫的，然后是被那些社会上高阶层的人所看不起的，那这种条件之下他其实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可是历史的事实是说，基督信仰不但没有被消灭，就从那么少数的那么一点点人，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信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根据宗教统计基督信仰的人大概在世界人口的1/3，所以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世界上差不多有20亿的人在庆祝一件事情，庆祝耶稣基督复活。那这个事情的本身，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证据，因为讲的不是别的，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么多人这么长的历史相信他是一位复活的主。第二个客观的证据，我想最好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那个门徒他们的转变。关于门徒的那个转变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圣经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我跟弟兄姐妹看几节圣经啊，门徒的转变，他们当初就耶稣刚定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变成怎么样。我读几节的圣经啊，马可福音14:50啊，就说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不是普通的门徒，是最亲的那12个门徒，跟他跟了很久的，那个时候害怕，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然后中间有一个最忠心的叫做彼得啊，耶稣的大弟子，他3次不认主哈，中间有一段哈这样说哈，人家说啊你是他的弟子，你是跟从他的人，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彼得3次这样子的不认主，那是当时他。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当天，那天晚上，那门徒怎么样的？那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因为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说这些剩下的门徒害怕躲起来，门都关了。后来有一些妇女先看到耶稣已经复活，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就回去告诉这些门徒，这些是跟耶稣跟了很久的人，信不信呢？耶稣在活的时候3次告诉他们说他会从死里复活，他们不信哈。马可福音16:11啊，记载得很清楚，说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那这是门徒原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门徒，他们根本不可能把福音再传下去。但是后来变成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段的记载，我挑了几个简单的，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在《使徒行传》4:33讲到哈，这使徒也就是当初跟耶稣的那12个门徒了。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大家听到这位主是复活的主，众人也都蒙大恩。最奇怪的是，当初那些害怕躲起来不相信的这些人，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他们中间有些人被官府抓起来，不但抓起来，而且逼迫鞭打。那中间有两个，就是彼得跟约翰。那当彼得跟约翰站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表现出一种很勇敢的精神，让这些做高官的人非常的惊讶。使徒行传啊，4:13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当初是怕的逃走的，关起门来的，但是现在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些被抓起来被打的这些人，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感受跟反应是什么呢？使徒行传5:41-42稍微有点描写说，他们离开公会，那就是他们受审判的地方，心里欢喜，因算是配位证明，就是耶稣的名受辱、受侮辱、受鞭打， 感谢主，我配为耶稣的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如果没有当初这些门徒的转变的话，基督信仰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根本就只剩下他们几个人，而且是害怕，是逃走的。如果不是他们遇到复活的主，不会有今天的景况。到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庆祝复活节，历史的见证，客观的证据摆在那里。耶稣是谁？耶稣他说他自己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他到底是谁？我想借用 C.S. Lewis 他的三个 L 给我们来做选择。他说这一位耶稣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决定说他到底是谁。他给我们很简单的三个选择，他说要不然他就是个 liar， 他是个骗子，他说他是神，他会从死里复活，但是结果他没有，他是个骗子。要不然他就是个 lunatic， 要说他是一个神经病，他是个疯子，明明是个人，居然却说自己会从死里复活，那结果没有复活，他大概是神经错乱。那第三个可能性只剩下一个了，就是他是真的，他是主。所以我们可以来选择耶稣，他要不然就是个骗子，要不然他是个疯子，那要不然他就真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真神，他是主。即使从很理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那个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那些最理智、最聪明、最杰出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跟他们的学术、跟他们的研究、跟他们知识毫不冲突。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超出我们人的领域之外的，那位创造我们的主，那位神，他完全超出我们的领域跟我们的经验。而耶稣基督以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基督信仰的核心，我们基督徒信什么？我们信救主，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救恩。关于我们这位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圣经有很清楚的讲解。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两句话哈，就是两节的圣经说，论到他儿子，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卫这一系的，但是从圣善的灵说，从神的眼光来看，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因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件事情，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说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意思，显明他不是人，他乃是那至高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所信的不是好像我们相信孔夫子或怎么样就是一个凡人，我们所信的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关于救恩，感谢主，刚刚我们有两位弟兄受浸，可能你们会注意到每次受浸的时候，我一开始都会问接受敬礼的人一句话，你是不是已经愿意啊？口里认耶稣为主，但下面还有一句，就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是根据圣经问的，罗马书第10章第9节是这样子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特别是说心里信一件事情，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圣经是毫不犹豫的，毫不打折扣的，就说明这件事情。如果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口里认他为主，你就必得救。一个人所得到的救恩是因为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一位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复活的救主，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就是庆祝他的复活。我来读几节的圣经，都是出自于《使徒行传》。我这样子选是有原因的，《使徒行传》是记载初期教会历史、基督徒历史的唯一的一本书。它这本书不但是个行传，而且是记录了几篇非常宝贵的历史的资料，就是初期的基督徒他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几篇资料你一看下来，你就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所传的福音里面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我是截录了几节圣经，我就读一下《使徒行传》2章32节，这就是五旬节 彼得讲的那一篇道里面，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复活了。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就是耶稣，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十章第四十节，那个时候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这样说，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换了一个人。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传的信息一模一样，他这样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些宝贵的出奇的信息，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传讲说，我们所信的这位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神。最后得救的人，那个能够救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信心。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到十八节的前半部这样子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应该是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再复习一下罗马书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能够拯救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他是真神，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那最后我们看在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位禁卒，他问保罗跟希拉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神，你就这样子接受他，他十字架上的救恩使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接受他，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会陪伴你走过这人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家中，一起唱诗歌，来感谢赞美主。愿主你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愿所有那些跟随主的、相信主的人，主你一天一天的向我们显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无论我们生活中有什么需要，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把你的能力、把你的真实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愿在这个光辉荣耀的日子，他们的心门可以向主耶稣打开，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